而且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请举手。麻烦你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不够的话呢，礼拜天再补给你，所以请你礼拜天再来拿。以后让你养成一个习惯，来教会越坐前面越好。坐前面的人可以先有。还没有拿到的哈，礼拜天补给你，麻烦你礼拜天来一下啊，礼拜天补给你 ，OK， 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没反应，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不但是要谢谢啊，就麻烦您现在别看，反正已经送给你了，回家慢慢看嘛。我问一个 teenager， 我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嫦娥是谁？嫦娥是谁？他看我看半天。哦，他说是那个太空船。所以我今天晚上要问你们，嫦娥是谁？有谁知道嫦娥是谁？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男的还是女的？丑的还是漂亮的？有老公还是没老公的？哎，他为什么到月亮去啊？为什么到月亮去啊？偷吃了长生不老药是吧？那个药本来应该给谁吃的呀？是要跟他老公分着吃的是不是？结果呢，自己一个人吃了，他是被逼的哦，还是被骗的也不知道哈。他跟他老公的爱情故事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嫦娥到了月亮以后去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他到月亮去会快乐的不得了呢？为什么？寂寞，寂寞，因为到那儿就他一个人，据说还有一个小兔宝宝陪着他，是吧？如果你这一辈子就一个兔宝宝陪着你，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搞个千年万年的，好受吗？又没有手机。我告诉你，我们家的那些小孩没手机就没命了，听懂了没有？有一天有一个小孩，我带他这个大人，叔叔不行，我怎么了？一定要回家，为什么？手机没带。我说手机没带有什么了不起？不行啊，我没有手机不能活。你到月亮上没手机，就你一个，那日子不好过，不但没有手机还不能上网， 更伤感情，对不对？现在的人好像不上网活不了了。我们长大的时候不要说没网，我们长大的时候连电视机都没有啊。我们家的小孩说，叔叔你乱讲，你哪有那么老。我说我们真的没有电视机啊，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听收音机的啊。寂寞孤单是谁选的呢？啊，嫦娥会那么寂寞孤单是谁选的呢？自己选的，自己选的，把老公气得要死，老公还拿剑出来追得要射他，对不对？自己选的。那你今天寂寞吗？你孤单吗？为什么那么寂寞呀？为什么那么孤单呢？周围的人一堆啊，现在到哪儿都找得到人嘛。早年来美国，我告诉你，你看到一个黑头发的人稀奇啊，兴奋啊，哎呦你是不是中国人啊，人家看看 Japanese。现在你要找中国人，满街到处碰到都是吗？你还看人稀奇吗？也不稀奇了嘛。那这么多人为什么寂寞呢？为什么孤单呢？到底一个人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弄成这么寂寞？有一个孩子，他的 Facebook 上面有700个朋友，700个，哎，他才14岁。我的妈呀，我说你真有本事啊。然后他说 I have no friend， 他没有朋友，没有人真的关心你，没有人真的愿意跟你说什么深一点的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讲来讲去都是那种，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讲的叫大屁，你们懂不懂？他们刚才跟我讲我也不懂，什么叫大屁，他说我们说来说去都是屁话。在圣经里面，我今天晚上要跟你们读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为什么想要跟你们读这张圣经呢？是因为我深深的觉得，在这个寂寞孤单的时代里面，人需要认识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家庭，什么叫真的爱。今天有太多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有爱，他们渴望进入婚姻，进入家庭，但是也有太多的人在还没有进入婚姻，没有进入家庭之前，就已经把自己也把别人糟蹋的够了。不只是糟蹋别人的肉体，不只是糟蹋自己的肉体，更难受的是糟蹋自己的心灵。现在的人要找心里面很干净的都不太多。在座的年轻朋友，千万不要生叔叔的气，我绝对没有冤枉你。你长到十几岁了，如果你不是傻瓜，不是白痴，所有那些不该看的，不该听的，不该想的，你都搞完了。我不像你爹你娘你爷爷奶奶那么笨，还以为你们天真无邪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想带你们看一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得出来，可以吗？ 啊，如果打出来的话，我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大家帮个忙，我们一块儿念一遍好吗？我不回头念了哈，我念我这上面的。最近有人说，刘叔叔你好先进啊，居然会用 iPhone。他们都知道我从来不用手机的。我说不是我先进，是因为我旁边有太多年轻的小朋友，他们逼着我，这个是人家送我的，然后就教我说你可以下载这个，你可以读圣经，因为他知道如果跟我讲你可以玩 game 我不会要的嘛。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这一章的圣经看起来好像没说什么，其实这一章的圣经诉说了许许多多神对人类的心意。从第一节开始，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这一句话就说到神在造人之前，把人所有需要的一切都预备好。神造人的心就像一对父母，期盼着他们所爱的孩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他们会为他们所爱的孩子预备他一切所需要的。神为着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好好的过日子，神为人类预备了一切。所有你今天想得到、用得到、看得到，你觉得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是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给我们预备好了。神给人预备了这一切的东西以后，他就安息了。那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几件事情，他讲到说神什么都造好了他才造人。很多人读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很多人读这节圣经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好像觉得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会相信这样子的神话。但是如果你真的懂这一节圣经在说什么，你就知道这不是神话，这是神的话。人不是碰巧碰出来的，人类的起源也不是你从阿米巴变青蛙，青蛙变猴子，猴子劳动多了变成你家的老祖宗。你是神精心设计和创造的，神创造人跟所有其他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所有其他动物的生理结构、基本用的材料跟神造人用的材料是相同的。因为你看他后面就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地上各样的走兽、各样的活物，所以他用的材料是一样的。不要稀奇，我们用的材料一样，但是我们的内涵是相去甚远。因为只有人的里面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人是唯一可以跟神打交道的，人是唯一对神有反应的。全世界无论你走到哪里去，有文化没文化，有科技没科技，你会惊讶的发现那里的人一定相信他们所喜欢的神。到处都一样，但是全世界随便你走到哪里去，你找不到另外一个动物对神有兴趣的，只有人对神有兴趣，其他的动物没有的，你找不到的。这里告诉我们，神造了人以后，为人预备了人一切的需要。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常常想人有物质的需要，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穿，我们需要住，我们需要一些 身体上最基本的需要。但是这里让我们知道说，人不只是有物质上的需要，人有更重要的需要。譬如说，人有道德规范的需要。所以耶和华神在园子里面设下了生命树，设下了分别善恶树。这说到人是需要有道德的规范，人不只是需要有道德的规范，人需要有荣耀的盼望。一个人活在地上，不是吃饱了喝足了，不做坏事，也不要让坏人害你，他就高高兴兴的活一辈子，欢欢喜喜的死去。你看看有这样的人吗？没有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一辈子活在地上，有吃有喝很高兴，然后就高高兴兴的死了。没有人愿意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要有盼望，都要有盼望。所以神在这里弄了几条河，河里面有黄金，河里面有宝石，河里面有珍珠。这些是什么？这是神给人的盼望。因为这一些东西在圣经中都是说到神属天的品格。神盼望把人从属地的带到属天的境界。不但如此，人需要从工作中得到满足。现代的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拼命努力的工作为什么？是为着有一天可以不要工作，是吧？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钱，你不需要工作，你会不会觉得你好幸福好快乐呢？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所有会说会啊，好啊，太高兴了，这种人都是穷人。你知道穷人啊，真的很幸福啊。知不知道为什么穷人很幸福啊？因为穷人呢，以为你生命中只有一个 problem， 就没钱嘛。穷人都以为只要我有一天有钱了，好了，搞定了，没问题了。傻呀，真傻呀。人生中所有真正搞不定的问题啊，真正难的问题啊，都是钱搞不定的，听懂没有？坦白的告诉你们，所有钱搞得定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明白吗？所以人需要工作，工作不是为了赚钱，人需要工作是人在工作中能够有成就感，人在工作中可以有满足感，人在工作中能够发挥你的创造力，你的想象力，你的智慧，你的才干，才得到一个发表的机会。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就充满着管理、创造各样的聪明智慧在我们的里面。神造了你是这个样子，你不做你就不开心，听懂了没有？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呢，赚的钱够多了，他就不要工作，他干什么？他不知道干什么，你知道吗？我一个同学就是这个样，我们大学同学，有一天突然之间打个电话给我，哎，我在 Newark 飞机场。我说那怎么样呢？他说我有4个小时在等飞机，我要转机到新加坡去。我说然后呢？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我想跟你见面聊聊天。这个对我来讲是不能相信的。为什么不能相信呢？因为我这个同学啊，我如果要去找他根本找不到他的， 你根本就不太有可能见到他们这种人。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这种人就是太有钱了，你见不到他的呀。你在路上也见不到他，你在餐厅也见不到他，你到哪里都见不到他，你到他公司还见不到他。讲明白了没有？居然叫我去找他跟他聊天，我说好，去看去看看你啊，就去了。我们两个坐在那边叫了个咖啡就聊天，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我说你少来，什么叫我一定要帮你？我没有跟你开口叫你帮我已经够意思了，还什么你叫我一定要帮你？他说你不知道，自从两个月以前呢，我把公司交给儿子以后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呀。我说怎么你儿子笨呢、啊、把公司搞砸了？他说没有，干得比我干得还好。我说那你有什么问题呢？他说这就是问题啊。这老兄你知道他公司做的大得不得了，北京有办公室，上海有办公室，香港有办公室，新加坡有办公室，温哥华有办公室，多伦多有办公室，雪梨 Sydney 啊，那个 Australia 有办公室、啊、生意做的不行了、啊、他那个钞票不知道怎么来的。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公司这么好，你赚那么多钱，儿子又争气，对不对？现在公司在他手上比你还好，人家才干了两个月公司就大有改进，你还干嘛？他说我不行了。我说你怎么不行了？他说没办法过。我说你告诉我你现在怎么过？他说我现在住在 San Diego， 我那个房子$3 million。我说有 mortgage 吗？没有， cash 买的。我说然后呢？他说你想想看，早上睡到自然醒，听懂没有？我说好幸福哦。他说醒了想我今天要干什么，去饮茶呗。饮完茶然后呢，报纸也看完了，电视也看完了，然后呢上网。他说上第一个月的时候觉得好多东西好看哦，他上到现在发觉没有东西好看了，没有东西想看了。然后呢找几个朋友打高尔夫球，打下午打高尔夫球，洗澡睡觉，吃晚饭，晚上打麻将，第二天早上再来再睡。然后呢他这就是问题啊。然后呢他你叫我怎么活啊？听懂了没有？一个人活在地上需要有工作，因为只有在工作中你才会发现你有机会学好多新的东西，你才会发现你有机会可以让你的聪明才智能够带下祝福给别人。所以神给人的恩典在伊甸园里面，神不只是给人所需要物质上的享受，神给了人道德上的规范，神给了人工作，这些都是神给人好大的恩典。到了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什么呢？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有意思啊。你如果读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口气读到这里，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七节里面，没有不好的东西，样样好，每一次都是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好好，一直说好好到这个时候不好。那人怎么不好啊？独居不好。 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不好，听清楚了没有？那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们哈，要注意哈。请问你那个时候造的人造了几个人呢？一个，叫什么名字？亚当，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你如果会读英文圣经，第十八节那里说，英文圣经怎么说？那个 Tina 可以帮我们念一下。OK， It is not good for a man to be alone。听清楚哦。It is not good， 不好。什么事情不好呢？一个男人独居不好。看清楚了没有？男人独居不好。这一段圣经一直到末了，是神为人类预备了婚姻。Marriage 是神的 design， 不是人想出来的。Marriage 不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Marriage 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It's designed by God for a purpose。这个非常重要。神设计的东西一定有道理的。你如果按照他设计的那一个规模进入婚姻呢，你的婚姻就会幸福。你如果不按照神设计的呢，你的婚姻就苦死。你们现在去看一看你们周围的人，到底有多少的婚姻是你羡慕的？上海现在的婚姻保鲜期多久知不知道？啊？两三年前还是一年，现在只有六个月了。真可怕、啊、你知道吗？我到上海去，那些孩子们跟我讲，这些年轻的这些人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说你们一定夸张的，不可能的。他什么不可能？你看看我跟你说，我的同学这个张三李四随便一指都吓死你，都吓死你的。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神的设计是什么样。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我是在 New Jersey 比这边更北边的一个教会服侍。我们教会在 Bergen County， 从这里往北开大概还要开45分钟到一个小时，看有没有 traffic。 那我们教会有一个规矩，我们的规矩就是，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在我们教会结婚的话，我们就要要求他们上10堂课。那每一堂课呢是2.5小时，每一堂课都有作业，都有 homework。 不但有 homework 呢，还有 reading assignment， 他们要读很多东西，然后还要回写作业，然后他们还要写一个 paper， 到最后呢，10堂课完了以后呢，还要做一个 project。 如果我们对他们做的不满意呢，就甭结婚。那他说你非要结呢，你就不要在我们教会，你到别的地方去。你们猜那些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对我们这种做法有什么反应啊？猜一猜吧，你猜一猜 山东老乡啊，年轻人听到我们，他跟我们讲说，我们两个现在想要结婚了。我们说哦，很好啊，恭喜。那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的规定是这样子。你们猜，我们讲完了我们教会的规定，那些脸上有什么反应，然后会跟我们说什么？嗯，你没想象力啊，猜一猜吧，不能体会。这边有没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可以猜的？有没有人要猜啊？你猜，你其实年纪最小，你根本不知道。哦，耶，有的能看。还有哪一位要猜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年轻人一听到我们这样讲啊，那个脸呢、啊、都，叔叔，不会吧？这么麻烦啊！我们已经很忙了，你知道我们在上班，这个是美国上班，不是开玩笑的呀，我们都忙得要死的呀，哪里有时间呢？我们还要上班，我们还要教会，我们本来就已经好多事了，你现在还要再教我们上十堂课，一堂一次两个半小时，哎，而且你要知道，你看十堂课哈，如果每个礼拜上，要上多久？啊？就两个半月了，对不对？是不是？至少两个半月。那请问你是不是会，有没有可能每一个礼拜他们也有时间，我们也有时间？啊，你觉得这个可能性高不高？不是太高的嘛。所以夯不啷当随便一搞，把这个 schedule 一排下来，少说四个月五个月。听懂了没有？所以那些年轻人给我们搞了的，哎呀，叔叔啊，你知道的啦，你从小看我们长大的嘛，哈，你知道我们没有问题的呀，我们结婚不会给你们有麻烦的，你就不要这么挑剔了，我们改五堂好不好啊？什么样的花样都有啊。还有的说，我们结完婚再补课可以不可以？我告诉你，我以前没经验，我答应过一对。你猜他们回不回来补课？鬼影子都看不到了。这些孩子到我们这来上课，我们第一堂课问的第一个问题，你们两个干嘛要结婚呢、啊、干嘛要结婚？年龄到了嘛，就是该结婚了嘛，我爸妈催了好几年了。哦，所以你们是因为爸妈催着要结婚的是吧？是啊，我说那不用了，不用结了。再催几年以后，他也不会催了，不用结婚。要结婚，要结婚。那为什么呢？你讲个理由，你一定要说服我，你一定要说服我为什么要同意你们结婚嘛？你要给我讲个道理嘛？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们爱嘛。我爱他，他爱我嘛，我们要结婚嘛，这种可以了吧？我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说爱这个东西哪里靠得住的呀？你们今天爱，那过两年不爱了呢？过六个月不爱了呢？那怎么再离婚啊？不必，你们这爱靠不住。你想想看，你从高中到现在已经爱了好几个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会一直爱下去的呀？接下来他们急不急啊？你们猜他们会不会，他们急不急？紧张啊，你知道吗？啊，刘叔叔怎么平常蛮好讲话的，这个时候这么凶啊？给我个理由，为什么要结婚？中国人讲的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 哦，很有理由，还懂得两句中文啊，不错。我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什么？传宗接代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要结婚，我们要生孩子。哎，我说这个也还好像听起来有点道理啊、哦，至少你们还有点良心了、啊、哈，还想到说孝顺不孝顺的问题了。因为现在这些小混蛋哪里想到孝顺不孝顺的事啊？这年头孝顺这个孝，孝子孝子，那个孝子已经从形容词变动词了，你们懂不懂啊？听不懂啊？你在美国待久一点你就知道了，在美国啊，一个人是孝子什么意思啊？就他很孝顺他儿子。所以如果说他有点良心，想着说他无后为大，不孝有三，我说是有良心了。我说如果就是为了生孩子干嘛结婚呢？就生呗。听懂了没有？怎么你们没见过人家不结婚生孩子的、啊、这年头不多的是，方便的很，要生就生呗，干嘛非得结婚呢？多麻烦啊。要生孩子都不行啊，不行，要生孩子就生吧，不用结婚也可以生。这是他们紧张了，你知道吗？他们再找不出什么理由了。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你必须回到圣经认识这个道理。如果你不知道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进入婚姻啊，注定的，注定的就是苦苦苦。听懂了没有？这里讲啊，男人独居不好，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做男的哈，你们这边这些是男的哈，现在还很麻烦的，你知道吗？前两天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叔叔，你不要看他像男的，他不一定真的是男的。我的天哪，这个什么时代啊？你们中间真的是男人的啊，不是像男人的啊，真的是男人的，你听清楚哈、啊、上帝说男人独居不好。意思是什么呢？有人说，哎呀，那当然嘛，男人不会做饭嘛。我说那你没去过上海，听不懂啊，听不懂啊，听不懂啊。我告诉你，我初初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怎么上海的男人这么贤惠啊？人为什么要结婚？特别为什么圣经说男人独居不好？不是因为男人不会做家事，不是因为男人孤单。其实我告诉你，要讲孤单的话，女人好像比男人更容易觉得孤单。到底为什么人需要结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圣经中你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我最气的就是有一次有个孩子跟我讲，叔叔啊，你没有听人家讲吗？少年夫妻老来什么伴，做个伴嘛，在美国多寂寞呀，下了班回到了公寓，黑不黑黑的就一个人啊，多难受啊，要找伴儿。 我说孩子啊，我告诉你，要早办就千万不要结婚，因为结了婚那个人很可能不是你的伴儿。我说要找伴儿啊，养条狗，这个狗比人不知道好多少倍呀、啊！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狗比人好多少倍？你们养过狗的人举手，这么少人呐、啊！我跟你讲哦，你不知道哦，养狗多好哦，那比有老公有老婆好一千倍，我告诉你。你想想看，我刚结婚的时候，有的时候忙啊忙啊忙啊，你想，哎呀，天哪，都八九点钟了。还没下班，这得了啊，赶快匆匆忙忙的赶回去啊。请问你回到家什么样的啊？老婆怎么欢迎你啊？啊，我告诉你，我那时候我家里有条小狗，我回到家，我的小狗怎么欢迎我你知道吗？哇，冲过来啊，跳到我身上哦，亲我，尾巴一直摇啊，一直亲啊。他绝对不会像我老婆说，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啊，你死到哪里去了？不会的，那个狗看到我就是哇，亲热的不得了啊。我心情好，他跟我亲热，我跟不跟他玩？我当然跟他玩嘛。哎，假如我那天在办公室被老板这个刮胡子，懂不懂啊？给修理的不行了，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气，然后到了九点多还没有吃晚饭，又饿又烦又气，然后匆匆忙忙赶回家了。这个狗冲上来了，我想不想跟他玩啊？都是没心情跟他玩了，对不对？踢他一脚，对不对？走开走开走开，等一下等一下，不要走。哎，你猜我的狗会怎么样？我告诉你，我那个狗真可爱、啊、你凶他，你踢他一脚，他就坐在旁边啊，然后他就看着你啊，然后他就用了很可怜的声音啊，嗯，妈，就等你啊，等到你什么时候气一没有了，你吃完饭了，你已经比较心情好了，你看看他过来，他怎么样？马上摇尾巴，哇，冲上来啊，抱啊，亲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回到家，我老婆，我心情不好，我老婆站在门口，如果要给我一个 hug，我敢不敢说少来啊？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不敢？假如你们哪一天有那个狗胆，你就少来，走开。哎，你猜你老婆会怎么样？你老婆会像我那个狗狗一样说呢，嗯嗯，会吗？我告诉你，敢跟那样子给你老婆娘，他马上给你两下。我跟你说，等到你心情好了，你等到想过来，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对老婆？你去跟你老婆说，过来。啊，你们猜你老婆会不会过来？我们有一个朋友说，对，他来了，他拿了高跟鞋来了。那另外一个人说，高跟鞋还是好的嘞，他没拿菜刀哦。你要找伴，我告诉你，找狗啊比找人好多了。你想想看，人呢、啊、你得罪他一次，一次你对他好九十九次，得罪他一次，你觉得这个人记你哪一次啊？那狗呢？ 狗会记哪一次啊？我告诉你，狗啊，随便你，你对它99次不好，好一次，它记哪一次啊？它记那次好的。你要找伴呢，不要找人，找狗。我讲了这么多，我跟这些孩子们，我要告诉他们一个信息是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说，结婚呢，不是为着要满足你的需要。你进入婚姻，如果是为着满足你的需要，你注定死，而且死得很惨。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傻呀，真傻，男的就想说找个老婆，哎呦，我结了婚以后可有人照顾了，哼。 God bless you。 那些傻女孩啊，哎呀，那就不要提了，他把我当公主啊。我告诉你啊，女孩子没有结婚都是公主，结了婚以后你是公主的娘，一文不值。徐华医生有一句名言送给你们，单身的女孩子在美国一个人过十分辛苦，结了婚以后12万分辛苦。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么苦，你为什么要进去呢？我告诉你，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告诉你说，每一个女孩子，你进入婚姻是有一个使命的。你是神特别创造，为着帮助一个男人，因为那个男人独居不好，他一个人没有办法达成上帝造他的时候，他生命中所应该有的丰富，他生命中所应该有的能力，他生命中所应该成全、所应该经历的东西，没有你的帮忙，他永远做不到。他的生命永远是缺了一块，除非你肯帮他。所以每一个女人要知道，你要进入婚姻啊，是为了一个使命进去的。每一个男人要知道，你要进入婚姻，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女人帮你，让你的人生能够达到上帝对你的要求。我知道跟年轻人讲这个话，真的从心里面听得进去的孩子不多，因为很多人呢，都以为自己啊，伟大呀，了不起啊，还需要别人帮忙，我才能够达到上帝对我的要求。这句话本身呢，对很多孩子来讲就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我活在地上就从没想过我要让上帝高兴的，我活着都是想什么，如果有上帝的话，他老人家最好想想办法让我高兴。第二，如果真的有上帝，真的是要我达到他的要求，凭我还有什么干不了的事儿？还得要个女人帮忙，丢脸。那我可以告诉你，随便你怎么想，随便你怎么说，我刚才带你念的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想的，那是上帝的话。叔叔啊，我就不信上帝嘛，你跟我讲上帝的话干什么嘞？我就告诉你，孩子，你不相信有太阳，太阳的光照样照在那里，你不相信有万有引力，万有引力还是在那里，你不相信有上帝，上帝还是在那里。你不相信不表示你可以违背，我就不信万有引力，不信你也得信，因为你是活在他的 control 下面，你是活在上帝所设计的律的下面，信上帝你也是 under 他的 control， 不信上帝，你照样按照他 control， 我就不信，我就不要按照他的 control， 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说，你可以做，但对不起，你虽然很伟大，你虽然很聪明，但是说穿了，你不过就是个人嘛，你还有你什么东西啊？你就是个人呢，人就一口气啊，一口气没了你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你觉得你本事大得不得了，呼风唤雨，你能呼了什么风唤什么雨啊？你只有小的时候要尿尿的时候可以呼风唤雨，你现在还能呼什么风唤什么雨啊？人生中有多少的事是你没有办法 control 的，还在那边骄傲的不得了，我厉害我厉害，你不要讲你厉害，不要急，反正你们年轻，你们还有机会的，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你不厉害。听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人只要活久一点就知道自己是 very limited， 我们是非常的有限，好多的事情你就是没辙，你就是没办法。上帝设下了很多的规矩，上帝在物质的世界有一套规矩，你违背了那个物质任何的一条律你就惨。听明白吗？对不对？上帝设计的那个刹车就是需要多少秒，那你说我就不吃这套，没有关系嘛，你不吃你就尽量开吧，等到有一天要紧急刹车说，哎，怎么刹它不行呢？因为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嘛，它需要那么长的距离嘛，你就非撞上去不可，这样明白没有？上帝造人的时候，人就是需要睡多少的时间，人就是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说我就不吃这套，没关系嘛，你就做嘛，看看有什么后果嘛，这样子明白了没有？那物质的世界还容易懂，你要知道精神的世界，上帝照样有一套律，那一套的律你信不信耶稣他都在那里，听明白了没有？你信耶稣，你不只是可以认识这个律，你可以享受这个律给你带来的祝福。你不信耶稣，你乖乖的照这个律做，照样可以日子过得蛮好的，至少你不会碰到很多特别倒霉的事儿。但是你没有办法认识这个造物主是你莫大的损失。可是那个还不谈，在那个之前，你如果违背了神所设立的精神领域的律，我告诉你，那你这一辈子，哎呦，苦死你，苦死你。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上帝在精神领域定下的有一个律，那就是一个人呢，不要去害别人，听懂吗？因为上帝说，你如果害别人了，你一定有报应，这是人设的一个律。我就不吃这套，我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没关系，你做嘛，你做嘛，你看看，要不了多久你就发觉，哎呀，真的有报应，真的有一些事情，你当初早知道我就不那样子干了。听明白了没有？婚姻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神设了一个律在婚姻上，这个律它有一套系统的，这个律告诉你婚姻有目的的，你认识这个目的，然后是婚姻有原则的，婚姻的原则你读这段圣经你很清楚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几个原则，譬如说它有一个原则说，你找伴侣最好是听听神的意见，有意思哦。你看神说亚当那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一个配偶，神做了件什么事儿？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神做了什么事？叫他到神所造的一切的动物中间去找，看见没有？所以这个人一直找啊，一看，哎呀，长颈鹿，可爱是很可爱，亲不到他呀。哦，河马OK, no thanks。可以一个一个看，老虎，哎呦，老虎，狮子，样样看，对不对？哎呀，看到一个猩猩， 我告诉你，亚当看的星星一定挣扎很久。我说就这个比较像我。我非常谢谢亚当，我将来如果到天堂看到他，我谢谢他没有选上那个星星啊，不然我们身上全是毛，你知道吧？圣经里面说，只是没有见到他的配偶，看到没有？亚当在做什么？亚当在找，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最后耶和华神让亚当睡觉，有没有看到？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你如果懂一点点的圣经，你就知道，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睡觉，那是说到死亡。睡觉是讲到死亡，那是什么意思呢？这节圣经它到底在讲什么？它讲的一个原则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必须对着自己的情欲，对着自己的感觉死掉。把自己婚姻的这件事情的主权摆在神的手上，让神给你造一个最合乎你的伴侣。你说我就要随我意思，那没关系，随你意思。亚当那个时候如果随他意思，随便找来哪一个都是畜生。你今天随便找来的每一个都是畜生，你不要生气。你看看这些结过婚的，一吵架吵的都讲一样的话，你还是人吗？你问对了，他不是，因为他是你找来的，没找来都是畜生，怎么会是人呢？你在婚姻的事情上不让上帝介入，我告诉你，你的后果就是这个样子，也是圣经讲的嘛。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则，这里面原则你注意看，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看到没有？所以你不要给我搞两个男的，你不要搞两个女的，你不要一个男的要搞两个女的，你也不要一个女的搞好几个男的。圣经它设立的婚姻，它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生一世，就这么简单。你如果不认识这个原则，你没有进入婚姻，按照神所设计的这个模式进来，你就注定失败，注定痛苦。神知道人的需要，所以神为人预备了这一切，特别宝贵的是神为人预备了婚姻。神为人预备婚姻，在创世纪第二章，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讲到基督与教会，就是讲到一个人信了耶稣，你跟耶稣的关系是如何。神爱我们，为着爱我们，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亚当睡了的故事。从他的肋旁取出了肋骨，造了夏娃，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肋旁流出了水和血，就成了今天世人的拯救。所以这一幅图画是一个好消息的图画，这一幅图画是一个救恩的图画。这个图画告诉你说，你将来如果进入到婚姻，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让你在婚姻中去体会人跟神可以有多么亲密、多么甜美的经历。你可以在婚姻中去经历神让人活在地上真正的脱离心灵中的孤单和寂寞。不是你的老公，不是你的妻子可以让你心中那个最深处的孤单和寂寞拿走的，是神。因为只有神造了你，只有神最知道你心灵的需要，只有他最了解你。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 都相信。
哦，他好了解我，我好了解他。
三个月以后吵翻了，
我真不认识他。
我们对人的了解认识，我告诉你差远了。谁能够真的体贴你里面最深处的感觉？很多的时候你自己都不了解你自己。但是这一位创造你的神，这一位爱你的神，他了解你，他是唯一能够救你脱离一切的孤独，他是唯一能够让你的生命找到真实满足的那一位。这叫好消息。你们来美国，你们要什么？你们盼望得的什么？年轻人，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得到了耶稣，所有其他的东西对你都是祝福。如果没有耶稣，无论你拥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坦白告诉你，早晚有一天都成为你的咒诅，都会让你苦不堪言，每一样都是一样，没有例外。这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说这位神爱你。福音是什么？这位爱你的神在你的生命中有计划。这一位神，他在婚姻上也有奇妙的计划。因为婚姻是神所设定的，所以婚姻是非常的神圣，婚姻是非常的美丽。最后再给你们讲一点，你再读下去这章圣经，神给人什么呢？神给人性生活 sex。 有些孩子很诚实的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们没有爱到谁啊，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跟这些孩子讲，我说因为 sex 是神所设计的，神设计它有一个目的，是摆在婚姻里面，让你在婚姻中去经历什么叫做二人合而为一，什么叫做 to become one， 什么叫做人可以在身体灵魂都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享受神要给人的祝福。在婚姻里面，你在婚姻之外做的这些事非常可怕。它的可怕不是怀孕，它的可怕不是你传染病，它的可怕是它污秽了你的心灵，他让你在未来进入婚姻以后，你不能够享受神要给你的祝福，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那个 capability。 过去的五年里面，至少有十个左右30岁左右的年轻人进入婚姻以后，有很多的难处来找我帮忙，基本上他们的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都是因为婚前有太多肮脏污秽的事在他的生命中，这些的事情破坏他，拦阻他进入到生命的里面去享受神要给他的祝福。汽油，一个设计汽车的人设计了汽油的燃烧是要在 engine 里面的，在 engine 里面燃烧的汽油带下了动力，把汽油从 engine 里面拿出来在外面烧，你的车子非出问题不可。性是神设计的，摆在婚姻里面成为婚姻的一个极大的动力，性摆在婚姻外面成为你人生极大的杀手，让你失去了享受人生快乐的能力。 我深深的盼望上帝能够帮助你们，能够保守你们，让你们能够从今天晚上的分享里面来追求，来认识这一位创造你的神。我们低头祷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年轻的朋友，你说今天晚上听到了这样子的信息，对你的生命有震撼，有感动，你愿意来相信，来接受这一位创造的神做你的救主，让你的人生真的可以享受他给你许多的祝福。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把手举一下，我要为你祷告，我们也有些材料要送给你。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谁愿意？今天晚上愿意，你把手举一下好吗？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真的以前都不懂，上帝原来在我身上有这么多恩典，有这么好的计划，他定了这么多的律，我以前可能都得罪了他好多次，如果他不嫌弃我，我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听他的话，让我的人生可以享受他给我的祝福。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把手举一举。还有吗？今天晚上就得到这个福气的，请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来相信这一位神，这一位爱你的神，为你的人生预备了一切需要的神，你愿意？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好，那我现在就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哈。我说一句，麻烦你也说一句，好不好？如果我说的你不愿意跟上帝说，我在这里郑重的提醒你，没必要骗上帝啊，就别说。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这样子跟上帝讲话，你说我也愿意跟上帝这样子讲，欢迎你跟我一起祷告。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今天晚上，我其实还有很多事都不懂，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听说你是上帝，而且你是一位很好的上帝，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人生中所需要的，不只是物质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甚至于工作的需要，婚姻的需要。你是这么好的一个神，虽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愿意得到你的祝福，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赦免我过去的罪，让我重新开始活，让我可以按照你的律来生活，让我可以享受你要给我的祝福。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每一位愿意这样子跟神祷告的朋友，你真是有福气。你永远不会了解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怎么可能在你的生命中会带来这么大的祝福。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么简单的祷告就让你一个有限的人跟一位无限大的上帝连在一起了。你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就让你一个原来人生中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方向的人 找到了永恒的意义、价值跟方向。这是上帝给你好大的福气。虽然你今天不懂这有多大的福气，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哪里会了解他父母在他身上有多少的恩典，有多少的苦心，是你不了解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有福了。为着帮助你在信仰上可以走得更好，我们也预备了一些书要送给你。一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是从四川到德国去念化学的化学博士的一个老兄，七年在德国，他非常准时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每个礼拜去，去的目的呢，要说服那些基督徒不要迷信。但是七年以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也相信了耶稣。他这七年所做的研究，写了这本《认识真理》。《认识真理》这本书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神。第二个部分，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有什么证据来支持呢？你们基督徒开口闭口都是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靠得住呢？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耶稣不是像我们中国所拜的那些东西想象出来的，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了，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相信呢？所以你如果愿意相信神的恩典，这本书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第二本书是《在基督里长进》，那本书呢，是广州的王国显弟兄写的，他基本上告诉你，信了耶稣哦，银行里面不会有自动存款，馅饼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每天的日子还是要过的，你信了耶稣怎么过日子，怎么对这个神越来越认识，越来越了解，怎么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把这两本书送给今天晚上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我邀请大家都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全新的你，全新的你，
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赐你力量更新，主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主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我们请琴再唱，
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怎奈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是你的良人心。
大声一点。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贴你的心情，耶稣能够改变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得到这样子的一位耶稣，他了解你的心情，他还能够改变你的曾经，无论你过去有过什么，在他的宝血里面全部洗净，你可以重新开始，你可以重新活一次，把过去一切的不愉快都埋葬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你愿意的话，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祝福祷告，我们把书送给你，好不好？请现在就走出来。刚才举过手的你来，刚才没有举过手你愿意也可以来，来到前面来，恭喜你。刚才举过手的都出来，没有举过手的也欢迎你来，好不好？来，请过来，好不好？来，来到前面来，恭喜你们。还有哪一位在我们中间，你愿意让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让耶稣造一个全新的你，他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他更能够改变你的曾经，你愿意吗？到前面来，有没有？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愿意的？请你就勇敢地走到前面来，好不好？给我一个机会为你祝福，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认识这一位爱你的神，给神一个机会把恩典祝福加在你的生命中，你愿意吗？还有哪一位愿意到前面来，好不好？来到前面来，让我为你祝福，让我为你祷告，好吗？来，孩子到前面来，好不好？来，还有哪一位？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勇敢地走到前面，你心里面知道，你希望有人了解你，你希望有人真的可以帮你，你希望有人爱你，是无条件的爱，是让你可以脱离罪恶的，是让你可以真的回到上帝的家里享受神的爱的，为什么不来呢？还有哪一位？还有吗？还有没有？来到前面来，好不好？到前面来，来勇敢的到前面来，让我为你祷告，让我为你祝福，好不好？还有没有一位？有没有一位朋友让神的爱临到你，让神的恩典临到你？还有吗？好，我们现在来为他们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些年轻可爱的朋友愿意来回应你对他们的爱，你比谁都了解他们， 你也比谁都爱他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现在就洗净他们过去一切的罪，求父神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更求圣灵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加在他们的里面。但愿神自己亲自保守带领他们前面所要走的路。我们更为着我们中间还有不少位朋友，他们还没有相信你，他们也没有愿意今天晚上就接受这个福气。主，我们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你祝福他们，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再给他们机会来认识你，来听到你的好消息。我们更求主保守他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不要在罪恶中打滚，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被别人伤害。我们求主纪念在这里的基督徒，主让这里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亲近你，我们依靠你，我们也好好的服侍你，为着你去爱我们周围你所摆下的这些朋友们。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四位就请坐在这边，他们会把书拿过来。